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有人说我们的地球生病了，不止生病，而且是病得很严重。我们看到酷热的天气已经热死了很多的人。现在我们新加坡 几度？三十三、三十四，不要喊热，因为四十度的很多。刚刚早上我从五级八度聚会那边过来，就问了一个弟兄，他刚刚上个星期到日本去旅行，我问他还好吗，他说热死了。他第二次去，过去这个时候是二十多度，现在是三十多度，他说太热了。我们看到地球的一边太阳暴晒，晒死了许多的人，但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又有许多的洪雨暴雨，让许多的灾民，许多的地方淹水淹了，很多的农作物，很多的乡村都被淹没了。这个地球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不单地球生病，我们看到社会也生病了，真枪实弹血淋淋的战争每一天真实的在发生，几乎已经平静了好多年，现在又来了，就在我们眼前。不只是这个样子，在不久前我们看到报章报道，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穿着毕业袍，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他们却躺平在地上，装着像死尸一样，因为他们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他们是在呐喊他心中里边的那种的愤怒，他心中里边的那些的不安。一个月前，国际巨星 Coco Lee Wen， 他有美貌，他有名誉，他有财富，但是却在自己的家里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亲爱的诸位，这个地球生病了，这个社会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再过几天我们要欢庆新加坡58周年的国庆，我们都很开心的来迎接新加坡的国庆。可是大家知道吗，在2002年，就是去年，是新加坡自杀率最高的一年。有年长者就这样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成年人就这样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更可怕的是有年轻人少年人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过去一年2022年是新加坡过去五年来自杀率最高的一年，这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当然我们更知道，过去的几个星期新加坡的政坛三番四次丑闻百出，让新加坡人心中都感到不安。亲爱的诸位，我们要在 这片大地上生活，礼拜三是58周年的新加坡国庆，烟火璀璨，我们在星光之下，我们开心度日。但是这是我们的社会，似乎我们看见在大家亮丽的背后，他穿得很整齐的背后，他心中是充满着很多的空虚，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愤恨，很多的怨恨。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在这片无情的大地上，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呢？我们在这无情的大地上，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线友情的希望呢？今天我要从旧约圣经刚才所记载的那一段经文，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进到应许之地的一件事情来认识， 来认识为什么这个大地无情，而我们在这无情的大地上，是不是可以找到有情的上帝在我们当中。一，大地无情的终点是上帝为世人预备的美景。从上帝的启示在圣经里边的排列，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是排在摩西五经的后边。圣经的开始，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记载的是什么呢？摩西五经记载的四件事情，第一，上帝的创造；第二，人的堕落；第三，上帝的救赎；第四，上帝的应许。整本摩西五经要讲的就是这四件事情，而不单是摩西五经，其实整本的圣经的启示，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有秩序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有条理的上帝，上帝是一个要与人同住的上帝。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空虚 formless， 没有形体，没有组织，没有秩序，但是上帝却用他的大能创造了大地，让大地有形有体，让大地有组织，让大地有秩序，然后他就把人安放在其中，与人同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对大地的心意。总使人犯罪堕落离开上帝，但是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看见的是将来，将来在新天新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豺狼跟羊羔，我们看见的是狮子跟牛犊，不是自相残杀，而是可以一起的坐席，那是一个有秩序有条理，充满和谐，充满和平的光景。亲爱的诸位，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从起初对伊甸园的心意没有改变，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个光景。亲爱的诸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在这片大地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今天我们在大地生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世界上的人不明白，所以他就卡在这个过程的里边，他心中就充满了怨恨，他看不见将来，他没有未来，他不知道明天是如何。但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天国的子民，上帝已经在他的启示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地上无情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和谐，有秩序，有条理。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人不听上帝的话，人就离开了上帝，人躲避上帝，人不要上帝，所以我们看见就开始有羞耻，开始有谎言，开始有害怕，开始有自私。原本和谐和睦有秩序有条理的伊甸园，怎么容得下这些呢？结果我们看见的是，在这大地上一场又一场无情的灾害，人与人之间冲突，你欺骗我，我用更大的谎言欺骗你，国与国之间竞争，你做初一我做食物，你有炮弹，我有无人机。我们看见兄弟、家庭、夫妻，你不讲情，我不讲义。亲爱的诸位， 我们看见这一些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大越不可收拾，自杀率不断的攀升，异常的行为越来越猖狂。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是这个社会，这是这个大地，它病重的，病重到无情，让人几乎要窒息。外表仍然亮丽，烟火仍然璀璨，但我们看见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奈。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约书亚记第十章，那是上帝创造万物之后，大概已经有2000年的时候了。上帝呼召摩西，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在无情的大地，在埃及地把他领出来。领出来去哪里呢？去给他另外一片地，是当日最肥沃最美好的迦南美地。上帝把他自己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旷野路其实只需要走10天就走完了。但是以色列人却在旷野走了多少天？多少天？不是算天，多少年？40年。你说上帝无情？恐怕不是上帝无情，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不听上帝的话，离开上帝，以致我们看见大地无情。我尝试用一个地图来说明刚才所念的。我们谢谢读经人帮我们念出那么不容易念的经文。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当时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邦国所组成的，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争夺这些地方。那这段经文是记载什么呢？这段经文记载的是那些不容易念的名字，是有5个国跟5个王联合起来要去攻打一个地方，叫做基遍。那段经文就是记载这个。你说五国联军去攻打基遍，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跟上帝的子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关系呢？原因就是上帝的子民贪图一些的方便和好处，他就去答应基遍。他说我保护你，用今天的话就是我罩着你，我做老大，你有什么事情我跟你 帮你出面，你有什么遭难我为你出面。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陷在里边？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第九章第14节那里就记载说，他说以色列人取了他们的一些食物，却没有什么去问耶和华的旨意。不是上帝无情，是他们自己不去寻求上帝。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遭难，他们要面对无情的战争，要流血，这一次要面对无情的大地，要流泪，不是上帝无情，亲爱的诸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去寻求上帝，离开上帝。但是即便这样，上帝还是把应许的迦南美地给他们。即便是这样，上帝还是为他们预备了应许之地。这叫恩典，这叫救赎。上帝没有收回自己的承诺，让他们面向无情的大地，经过了这无情的大地，仍然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美地。亲爱的诸位，恐怕这就是犯罪以后的以色列人的命。 恐怕这也是我们今天离开上帝，也是我们的命。大地无情，是因为人离开上帝在先，但是上帝以他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在面对无情的大地之后，是上帝为他的人所预备的美景。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的都在提醒我们，上帝的启示一直在告诉我们，在旧约历代至上，来到了新约，彼得前书还有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客旅。他说我们只不过是世上的客旅，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在这个大地上只有无情。但是面对各，我们要去面对各种的私欲，各种灵魂的征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却是带着信心走向一个更美好的家乡，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亲爱的诸位，上帝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无情的大地上生活。当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周遭，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大地无情，我们也不要太惊讶，我们也不要太被他困扰。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大地充满了破碎，充满了泪水，充满着伤痛，充满了仇恨。不是上帝无情，乃是我们世人拒绝上帝，十之八九是我们世人离开上帝。但是我们仍然存着感恩，我们仍然存着盼望，因为地虽无情，天有情。经过了无情的大地，上帝始终为我们预备的是迦南美地，是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世生活应该有的盼望，盼望神学，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慰。不仅如此，第二，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的经文，面对无情的大地，我们可以祷告。面对无情的大地，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祷告求有情的上帝怜悯这无情的大地。五国联军去攻打畸变，不是容易的事情。五国知道畸变强大，他更知道畸变后面有一个老大，所以他要五国联军，他一个人搞不定，他要五国联军去攻打畸变。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场硬战，一打五，这场征战不容易。或许这是他们从埃及一直去到迦南所面对的一场极大最难应付的遭遇。在经文里面第七节就说，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以及所有英勇的勇士，都一起上到基甲。约书亚亲自领军，约书亚挑选的都是精英部队，最佳最好的作战单位，一起去到前线背水一战。接下来第九到第十节就描述他们怎么样攻打敌军。如果你看蓝色的那个路线，就是以色列人攻打的路线，他从东边开始，一直的打，一直的追赶上斜坡，一直的上坡，继续的打，打到了南边，然后继续的往下打，一直的打到一个叫做亚西加的地方，全程大概有80公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已经打了至少一天一夜，一直的打，一直的打，不停的打。 虽然他们是乘胜追击，但是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他们已经打到精疲力尽，而这个时候约书亚已经不顾得颜面，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向上帝发出一个祷告，一个夸张的祷告，一个我想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上帝会应验的祷告。第十二节，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向耶和华说，说什么呢？太阳啊，停在畸变，月亮啊，停在亚亚伦谷。这是什么祷告？约书亚已经精疲力尽，约书亚在这场的战争里边，在这无情的大地上，他盼望快快结束这一场的战争，他希望有多一点点的时间。有解经家认为，按照这个地理的路线，我们看见约书亚这个时候已经几乎打到来到黎明的时候，太阳就要升起了，月亮就要落下了。我们看到畸变是在东边，亚亚伦谷是在西边。这个时候约书亚身体身心灵都疲累了，他希望太阳不要那么快上来，停一停，多停一天的时间，多停一下子的时间，我已经差不多了，我从东边打到了西边，南下我就要剩下一些地方，我就可以得胜了，我希望可以多一点的时间。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呐喊住他心中的需要，盼望太阳停住，月亮停住，时间停住。果真在第十三节说，太阳在空中站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整天。上帝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让他们在这无情的大地上看到上帝仍然是有情的上帝。弟兄姐妹，面对我们的周遭，我们也时也感到精疲力尽，我们面对的人，面对的事，面对的屋，让我们精疲力尽，我们被压到喘不过气来，我们看见战争流血，我们看见人心欺骗，我们看见政局混乱，令我们心碎的事情太多了。但要记得，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就像约书亚一样发出一个祷告，求求上帝行神迹，求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让我们相信地虽无情，但天有情，上帝会按照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方法，让我们经历到上帝仍然有恩典，上帝仍然施怜悯。每逢读到这段经文，就有人问，日月停止一整天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弟兄姐妹，这根本不是问题。上帝可以叫红海分开，耶稣可以止住风和浪，他可以叫死了四天已经躺在棺材里边一天两天四天，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叫日月停止一天又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呢？约书亚记记载了这个日月停止一天的事件。亲爱的诸位，当我们看整篇的经文，我们就发现他要说的不是我们的上帝可以行神迹，我们的上帝有多么多么的奇妙，让我们看见的是 在这战争的里边，在这疲倦的里边，在这精疲力尽的当中，在这无情的大地上，我们可以求告上帝，上帝会用他自己的方法，让我们在这无情的大地上经历到有情的上帝。亲爱的诸位，在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基督照着我们父上帝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时代。亲爱的诸位，上帝的救恩临到你，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不是为我们预备将来的事情而已，他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当下此时，在这个时代救我们脱离邪恶的时代。约书亚在他年轻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曾经看过他的属灵父亲，就是摩西，怎么样向上帝发出一个祷告，还记得吗？摩西什么时候举起祷告的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把手垂下来不祷告，以色列人就战败。那一场的战争就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战争，而这个领队的人，领军的人是谁呢？就是年轻的约书亚。约书亚经历过，约书亚知道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赎，不是将来的事情，是现在就开始的事情。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情，永生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就开始一直行走与上帝同走的道路。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相信地虽无情，天有情。无情的日子有多长，我们不知道。无情的深夜有多深，我们也不晓得。但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在掌权。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今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无情的大地的终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景，这是我们的安慰。第二，我们可以在这无情的大地上祷告，祷告求有情的上帝在这无情的大地施下他的怜悯，我们就看见上帝会为我们开路。上帝已经把他的道，把他的启示，把他的心意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大地上生活，让我们就从上帝的话语里边看见我们的上帝那里有情。我们带着信心，带着永恒的盼望，带着安慰来度过我们今生这无情的大地。我们同心来祷告。让我们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回应祷告。在这片充满着泪水、伤痛、愤怒、仇恨的大地上，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身为天国的子民，不是无奈的度日， 乃是知道那无情大地的终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新天新地。我们可以祷告求上帝行神迹怜悯我们，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留给我们，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知道可以如何在上帝的大恩典、大救赎里边度过今生的日子。主啊，我们看见周遭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心中感到心酸。主啊，让我们心里感到害怕，让我们内心掉下眼泪。主啊，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离开了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无情的大地不是上帝的心意。主啊，你要的是有秩序、有组织、有和谐、有和平。主啊，谢谢你，我们为着新加坡祷告，为着我们下一代思维的方式祷告，为着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制度祷告，为着我们在这大地上的信徒祷告，让我们可以活出上帝你给我们的样式，见证上帝你的真实。主啊，我们心中的呐喊求主垂听，让我们在无情的大地上看见有情的上帝，我们心中充满安慰，我们心中充满盼望，我们心中充满喜乐。谢谢主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